兄姐妹贵妇们午安，我们很高兴能够继续谈到耶稣在传道的开始就向他的门徒向所有的人宣告的天国的宪章。这是我们要谈到的八福里面的一项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最近知道美国正在讲一件事情，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每个人的健康保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在国会里面正在讨论的健康保险。那也就是说在美国现在有几千万人没有健康保险，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以前在克林顿总统刚开始上任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的，那时候他的夫人就全力要推动全民健保、全民健康保险，可是那时候就是推不动。现在经过了这十几年了，又重新提起来。我们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子，可是我们知道的结果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因为美国就是这么多钱，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拿得到多的人当然很高兴，那要付出多的人当然就发愁了。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的，在座当中有些是要发愁的啊，因为收入高的一定是要发愁，这是新总统一向的做法。我们讲到健康保险、全民健保，我想各位从中国来的都知道，以前年纪大的也许你们都试过了，你们也享受过了，就是看医生，住医院不用花钱，现在当然是没有了。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这个，那现在台湾是有了啊，可以全民健保，每个人只要生病呢，去找医生，付几块钱就可以住院看医生，非常便宜。可是健康保险，我们大家所求的就是这样子，我生病的时候可以花最早的钱，找到最好的医生，盼望可以得到医治，最终，也许就是长生不死啊，或者长生不老。这是每个人都这么想，那这个梦想是不是合理？其实这个梦想呢，在几千年前，在秦始皇时代，他就已经开始了。当他统一中国之后，把万里长城筑起来了，最后一个步骤，最后一个梦想，就是找一些炼丹家来找一个药啊，炼丹，一个长生不老的药。那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为什么他会想起这个事情来？为什么一个人会想到说，从来历史上没有这回事情，每个人都是死的，每个人总是要死，你没看到一个历史上说啊长生不老的或长生不死的？为什么秦始皇他会想到说，我要找一个药叫长生不死？有没有这个例子？是有的，在我们中国神话里面确有这个例子。这是中国神话最有名的嫦娥奔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们讲一些中国神话。我想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在美国他们会读到希腊神话，总是要读希腊神话，因为这是西方文学的一部分。那我们中国人呢，有这个好处，我们可以教他中国神话啊，可以告诉他哪些是中国人特有的神话。当然这些中国神话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跟希腊神话有点类似啊，不过没有关系，你跟他讲这是神话，那是中国人的思想里面的一部分，也许慢慢他应该也懂得你思想里面有这么一些东西。那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是怎么样子啊？就讲到中国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尧帝的时代啊，尧舜禹啊，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个皇帝，在皇帝之后的第一个皇帝啊，就是尧啊。距离现在讲起来呢，大概是4300年、4500年这个时间，当然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历史的记载可以知道究竟有多久。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那我们就把皇帝到现在5000年呢，那大概是尧到现在那4200年、4500年，就是这样大概了啊。总是在尧的时代，在天上有个叫做天帝，就是天上最大的那位神，叫做天帝。天帝有10个儿子， 每天这十个儿子呢就要跟着妈妈，妈妈就说好，今天是老大你跟着我，那妈妈就坐车，然后从天的东边开车，坐着车子走到天的西边，那就是一天就完了，从东边到西边。那这个老大坐的这个车子呢，你就知道是太阳了，那这个老大呢就扮演太阳一天。第二天就是老二了，老二上车，妈妈又跟着他走走一天。第三天就是老三跟着妈妈走。所以每天有一个儿子扮演太阳，照亮全地球全世界。有一天这十个儿子说，哎呀，每天都是妈妈跟着了，你想想看，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喜欢说妈妈跟在你，总是跟在你后面呢？都不喜欢啊。这十个孩子就在晚上就商议说，哎，明天啊我们有个惊喜的好不好，我们大家呢一起出去啊，妈妈说要上车呢，我们十个人一起上去了 然后呢我们也不坐妈妈的车子，我们就在街上乱跑啊，这样哎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啊。师傅说，哎，这个很刺激嘛，是不是，我们来给妈妈一个惊喜嘛。果然到第二天了，妈妈说好啊，你们今天呢哪一个要上来了，十个人都不能上来，他说哪一个要坐上车，十个人都不上车，十个人就在天空里面乱跑了。你就知道那天的天空有几个太阳了，十个太阳了，哇，十个，这十个太阳好高兴啊，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妈妈没有跟到后面看，我就到处乱跑，就是乱跑。第二天呢，他们说，哎，我们气氛不错，那我们第二天再来一次嘛。这孩子就习惯了，哇，这样疯狂，这样野跑啊，很舒服啊。可是你就知道，在这地上的人怎么样呢？他就很受苦啊。十个大太阳，每天都是那样，十个大太阳，光辉照耀，真的很好看。可是热也热得不得了啊。地上的这些生物都死掉了啊，没有东西吃啊。大家就很痛苦啊，就像皇帝尧帝说，哎呀，皇帝你也应该为我们祷告嘛，求这个天地啊不要有十个大太阳，以前一个太阳很好嘛，现在有十个太阳我们怎么受得了。所以尧帝就天天祷告嘛，天天祷告，天帝听了说，哎，果真是嘛，为什么要十个太阳嘛，十个孩子这样乱跑不对啊。可是这个天地啊，他又不忍得用天庭的那个规律啊来惩罚这十个儿子，就跟孩子说一说了，孩子就不把这个爸爸的话当做什么，就把它当做耳边风了。哎，其实我们的青少年就这样子嘛，是不是？你讲啊，他就听了，可是他不放到心里面去了，他做他的嘛，你讲你的，所以这个天地出现很难的。这个民间的抱怨呢越来越多，尧帝的祷告人越来越恳切，说，哎呀，你要可怜我们嘛，我们民不聊生了，你在天上是很好玩的，我们没有办法了。天庭的这些众神呢也都稍纵了，说，哎，这样不可以啊，我们不能够让这十个孩子这么花野嘛。所以天帝就想，好吧，我就派一位神下去到地上去，来稍微把我这十个儿子呢稍微整顿一下啊，不必给他太大的伤痛，稍微整顿一下呢，让他稍微收敛一下。所以就叫了一位天神叫做后羿，然后就跟后羿说了，你下去到地上，我给你，你是会射箭的，你这个射箭是你的专门嘛，我就给你这十支箭啊，那你就把我这十个儿子呢整顿一点点就好了啊，你也许呢射上他的脚啦，或者射上他的手了啊，让他稍微收敛一下，让他知道说要听妈妈的话啊。后羿就带着他的妻子到地上来，他到地上，哎呀，他看见民间真正痛苦啊，都没得吃了，大家呢都是瘦巴巴的啊，因为太热，都是黑天，好像是黑炭一样子啊。那他看到尧帝了，尧帝也看到他，说，哎，他知道这位是天上来的神了，尧帝就很高兴，说，请你来看看嘛。他一看到广场去，老百姓听到说这是天上来的神了，他就是鼓掌了，就欢迎，好了，我们有救了，有救了，就跟他讲了，就请你赶快啊，你看天上有十个太阳啊，你替我们想想办法。那后羿他就好，我替你想办法。他就看到这十个太阳真的太过分了。他就从天帝给他这个箭里面，箭袋里面就拿出一根了，射上弓了，就咻的一声就过去了，射中一个太阳啊，这个太阳就火花四星了，就这样散的啪就掉下来了。 大家跑去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鸟，金黄色的大鸟，三只脚的，好像是乌鸦一样的。他说好好啊，这个好哦，哎，到十个太阳了，现在变成九个啦，还是太多吧？哦，他就再来一个好不好？再来一个好不好？好吧，后羿就再来一个，咻又过去了，哦，又掉下一个太阳来啊。哇，他一天天吃的好高兴啊，这你看百姓这么高兴，是不是？我为民除害啊。哇，一个人上去的时候，尧帝怎么就不行了，你把十个太阳都射下来怎么办呢？就赶快派一个人说，你去把他的箭袋里面抽出一根来啊，不能够把十根都射完了怎么办呢？他就抽出一根来藏在后面，所以后羿呢，他就这样一直射了，射完了还一个太阳，好吧，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了，可是还有事情要做，因为在这吃的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不仅是民间很痛苦啊，森林里面的野兽啊也都跑出来了，没有东西吃啊，反正都跑出来了，跑出来就扰乱民间了。所以后羿他第五工作就是要把民间的除害，所以后羿不但是射下九个大太阳，还要除去民间的七个大害啊。那后羿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民间很高兴，尧帝就给他一个官叫做射官，就是他的射箭了，射官。他在最后一个除害的时候，他去射死了一只大野猪，这是南方的大野猪。他把这个大野猪射死了以后呢，没有射死，他就把它活捉过来呢，又把它杀了，然后呢，一刀就把它切的剁得很细，做成肉酱，然后把它蒸了，献给天帝啊，说这是献给你的，你看天下现在太平了啊。民间呢都很高兴，可是天帝很不高兴啊。他说：“我叫你去教训我的儿子啊，你竟然把我的儿子杀死了九个啊！你再献上更好的呢，我都不接受了。不单单是这样的，你也不能再回到天上来了，你在天上的国籍呢也除掉了。”啊，不但是你除掉了，你的妻子啊也不能回来的。他的妻子是谁呢？就是嫦娥了。嫦娥你也不能回来了，因为嫦娥一直想说我们到地上来就是一件任务，结果现在我们天上都回不去了，他就抱怨他的丈夫后羿。抱怨久了，两个人之间呢就有了问题了。那后羿他就常常跑外面去了啊，不想回家来啊，这是男人一般的做活嘛，是不是啊？家里有事情呢，就跑外面去啊，加班呐，工作很忙了啊，那尽量少回家啊，免得听这个太太呢一直在后面讲话。久了久了，一点都没有好转啊。后来后羿就想了，我们现在不能回去了啊，我现在一件事情最怕的是，我们就是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在天上是死的啦，我们先到人间来了，我们一定要死了，那死了怎么办？我们死了就变成鬼魂了，到那个黑漆漆的地狱里面去啊，哇，太可怕了吧。我们本来在天上是大放光明的地界，现在跑到地狱里面去，那么黑暗了，我很怕。他就求他的丈夫后羿，我听说啊，有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你去问问看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你很有本事嘛，你就去把那个长生不老的药拿来。后羿想说，哎呀，也真是太委屈了自己的妻子，从天上到地上来，现在呢也不能够为妻子做什么，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长生不老的药，好吧，我就去找。他就到处去打听呢，打听到了有一个地方有的啊，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吧？对，西方的啊，在西方的，这是中国神话，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儿子的啊，告诉我们的女儿的啊。在西方呢，有一个叫做西王母啊，西王母，西王母呢在什么地方？在昆仑山的山顶上的西边啊，昆仑山的西边的山顶上啊。那为什么在西边呢？因为我们中国在东边嘛，昆仑山在西边嘛啊，所以昆仑山最远的就是昆仑山的西边呢，就是最高的地方。所以他就说，在昆仑山的西边山顶上有一个西王母，他那边有长生不老的药。你去找找看吧。哎，他就去了。果然西王母那天不出去他就见到了西王母啦，就跟西王母讲啦这个故事吧，从天上到地上来，现在不能回去了。哎呀，哭哭啼啼的西王母说，好吧好吧，可怜你们两个人嘛，做了这么多好事，结果呢惹了一身祸啊。 那我就给你把这个长生不老的药拿来，拿来一看，他说、哦、只剩下两个人的份了啊，不多也不少，你们两个人夫妻刚好可以用啊。那你回去就好好保管啊，你若是一个人吃啊，两个人都吃的话，那你们就长生不老；若是一个人呢，全吃掉了，那你就有可能哦，有可能啊，升天成仙。哦，他听了这句话，好吧，好吧，我们就是两个人，只要在地上长生不老就好了啊。他再回去把这个长生不老也交给他的妻子啊，嫦娥去保管。嫦娥听到后面那一句话，若是一个人吃了，全部吃掉的话呢，他就可以升天成仙。他说：“哎，试试看吧，也许啊，我就这样就又回到天上去了嘛。”所以他就趁着他的丈夫后羿不在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就吃下去了。果然呢，身体就轻飘飘的呢，就飘上去了。他就我要飘到哪里去啊？所以我若是回到天庭去的话，人家说：“哎，你的丈夫怎么没有回来呢？”哦，那也不好看吧？那我就暂时躲一下吧。哦，我躲到哪里去？那你就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躲到月亮去了，是不是？哦，月亮那地方呢？哎，我到月亮去稍微躲避一下，然后再去了。结果他到月亮去，哎呀，月亮好凄凉，是不是？一个人都没有啊。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不对嘛，我当初为什么这么贪心呢？如果是这两个人在地上吃，我们也长生不老，不是很好吗？现在我一个人在这边这么孤单。所以李商隐才有那一句话啊，才有那一首诗啊，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啊，就是讲到这个故事的。我们中国人就把这个神话听进去了啊，有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在西王母昆仑山的山顶上。那我们现在去不了西王母那个地方吧啊，我们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找一些炼丹家炼一炼，这就是我们人的盼望，长生不老。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没有说长生不老，而是饥渴。而长生不老比较难呢，饥渴呢要保足比较容易吧，是不是？你刚刚吃的饭是不是啊？饥渴要得保足比较容易。我们问，饥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个人会饥会渴，会饿会渴，是好是坏？你就想想看呢，你会不会渴，会不会饿呢？会的。什么时候会渴会饿？当你是正常的时候，你就是会渴会饿；你若是不正常的时候呢，也不渴也不饿啊。所以饥渴呢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表现，非常好的啊。也只有活的人才会饥渴，这是一点我们要记得的。只有活的人才会饥渴。我们中国人啊，敬拜祖先，我们说那是慎终追远，非常好。可是当我们慎终追远呢，把一些吃的东西也摆上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呢，我们慎终追远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些摆上去的东西是要做什么的？是要给我们祖先吃吗？已经死掉的人怎么会吃呢？没有，只有活人才会吃的。所以我们若是慎终追远的话，不必去摆那些东西啊。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可以把祖先的坟墓弄得干净一点，而不必去祭祖啊。因为祭祖本身是只有对神才有祭的啊，祖先不用祭，因为祭祖是带着肉到神的面前去，那是祭。所以我们对祖先不必祭，可是我们要慎终追远。我们讲到这一点，我顺便说一下，有人会说我们祖先啊死了做鬼啊，如果是做恶鬼的话就很凄惨的嘛，是不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这种人我们可以问他说，你想人死了都变成鬼吗？或者还是会轮回？会相信祭祖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相信轮回的，大部分都相信。我当然还没有碰到一个人说不相信轮回的。如果不相信轮回的话，我们就要问他，你的祖先在哪里？是做鬼吗？还是变成一条狗，或是变成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你都不晓得啦，是不是？当我们祭祖的时候，我们把这东西摆在桌子上椅子上了，我们看到有一条狗走过来，我们几乎会把这个狗赶掉的啦。我们怎么知道这条狗不是我们的祖先呢？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慎重追远是应该的，可是祭祖呢不必要，因为祭祖是常常跟着轮回来的。那轮回的话，我们的祖先现在也有的吃的，不用我们去担心啊。 这是讲到饥饿的问题。我们饥了饿了就要吃，我们若是没得吃，我们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饿了没得吃，我们渴了没得喝，我们就去偷啊。所以还有那句话说，饥寒生盗心啊。我们饥寒的话就要去想去偷啊。我们若是吃得很饱，穿得很暖啊，什么事情都身体上很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子？我们就想到是饱暖吃饮欲啊，那也是不好啊。所以饥寒生盗心，饱暖食淫欲都不好。这是不是只有我们一般中国人就这么讲？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三节也是讲到这一回事情，讲到饮食，讲到淫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在我们人生的欲望当中有哪些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可能有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饮食。当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设了很多的果树。那为什么这设下这么多果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果树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园中各样的果树上的果子，神告诉亚当说：“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啊，好做食物，这是很好的。”也就是说，神创造首先就为人预备了要吃的。所以吃的没有错，然后他在伊甸园的第一条诫命，那是神对人说的第二句话。我们记得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讲到第一章讲到一句话，第二章讲到一句话。那第一章讲到第一句话是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要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管理全地。这是第一章在创造之后告诉人的一个大使命，就是将来要管理整个宇宙。到了第二章就回到人的本身了，这么的伊甸园这么漂亮，有这么多的果树，要做什么？要给你吃的。然后有吃的就有一个规矩了，我们吃饭，我们教小孩子吃饭也是有规矩嘛，餐桌有餐桌上的规矩了。那神也告诉亚当夏娃有规矩，这规矩是什么？园中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果树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可以吃，你必定死。在伊甸园只有一条法律，就是这一条。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法律了啊，我想为什么念律师那么难呢？因为法律太多。若是在伊甸园里面，我想不用律师了啊，律师一定是失业的，因为这一条法律嘛啊，每个人都可以守了啊。那一棵树你不要吃，就是这样的，我们就知道啊。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想到饮食，讲到了这个诫命之后，饮食的诫命之后，再接下去讲第二章的，是讲到造男造女，讲到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从创造的观点来看，饮食男女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没有错的，完全正确。只是在这些上面，神都有诫命，饮食有饮食的诫命，那男女呢也有男女的诫命。男女讲到有男有女，二人成为一体，并不羞耻。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给人的一些诫命，有赏赐就有诫命跟着来。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饮食男女是神的恩赐。我们到了后来就看见，在传道书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吃喝的上面可以享受，那是神给我们的，只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赏赐。我们劳碌就可以享受，没有错。你不要以为说我劳碌我一定不能吃不能喝，没有的。神告诉我们劳碌就是叫我们来享受。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当然要吃，我们在家庭里面聚会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有点心，在教会每个礼拜天也都有点心，今天没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我们还是要吃要喝啊。我们到天上去不吃不喝吗？你觉得怎么样？ 你我想你若是说不吃不喝的话，那觉得太可惜了嘛，对我们中国人太不公平了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视这一点呢、啊哦、我们这次看到路加福音第22:30怎么说呢？你们要坐在基督的筵席上吃喝啊，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啊。我们是要那个天上的筵席很热闹哦，真的不是12道菜，也不是36道菜，我们是数不完的菜在那边，我们可以吃喝。所以饮食男女在今天的地上是神给我们赏赐，当然在天上我们还是有饮食，只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在天上就没有男女这个问题的。那这个是人的一个欲望，这个基本的欲望就是饮食男女。人的欲望在这个肉体欲望之上还有一些欲望，那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大概没有吃不饱这个喝不够的这个问题大概几乎都可以满足，可是大家还在努力。努力什么？就是要努力成功。成功带来什么？成功我们所想的带来我们的名誉，带来我们的财富，带来我们的地位，带来我们的权势，这都是成功带来的。那这成功究竟好不好？我们常常要问呢，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追求成功？或者我们用另外一句话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以平庸为满足？平平庸就好了嘛，我有吃有的穿有的喝，我有一个房子可以住，是不是？一切都是中等的中产阶级，是不是？就像我今天一样嘛，那就好了，只要不失业嘛，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追求卓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在服侍我们的工作上，所以我们应当追求卓越的。只是当我们在追求成功，在追求名誉，追求财富地位权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家怎么看我们。我们就想想看了，我们说成功吧，当你成功的时候有人羡慕你，你的邻居说哎，我们的隔壁邻居今年又升官了、啊、是不是？你若是当了董事长的话呢，邻居也会羡慕，是不是？可是也有可能带来酸葡萄啊，是不是？他凭什么当董事长嘛，是不是？他凭什么当升上去嘛还有人呢，你成功呢就有新朋友就来了，可是你的老朋友呢也可能就丢掉了，这是成功必然的。你若是说有名誉的，人家会称赞你，说名不虚传，可是也会有人批评你啊，叫做什么呢？沽名钓誉，是不是总是有的。那你若是有钱的话呢，人家会说生财有道，是不是？也有人讲什么呢？铜臭熏天呢然后你再说你有地位有权势呢，人家怎么说呢？挂送了一个匾横一个横匾写着众望所归。有人呢不送你的，他讲怎么讲呢？男女充数就是这样的。你认为一件事情，你在追求成功的时候，一定有正面的有反面的，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的其实就是说，成功追求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你追求这些成功带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在追求当中你能够满足吗？你追求到了你能够满足吗？我想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追求成功，要荣耀神，荣耀神非常好。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怎么告诉我们是荣耀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荣耀神呢？一个很普通的看法，你可以想想看，当我荣耀神，当我荣耀神的时候，别人也认为我是荣耀神的，那就是真的荣耀神。当我说我是荣耀神，可是别人不认为我是荣耀神的时候，那我就不是荣耀神了。因为我荣耀神是我心里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当我表现出来的时候，我是要叫人也能够荣耀神。所以别人若是因为我的成功、我的名誉、财富、地位、权势，而对我有酸葡萄啦说我是铜臭熏天啦说我是男女充数啦，那我就自己要注意了，我并没有荣耀神。第二个问题是，我能够满足吗？当我追求的时候，我能不能满足？ 这个是很困难的，我们各位都走过了。当你离开家，从那个古老的故乡，老远的故乡离开家到美国来，你第一个目标是什么？我好好去念书，是不是？念了一个学位，念了硕士，念了博士呢？念完了，当你念完的时候，那个你的口试呢通过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呢？我终于什么事情我都做完了，我的学位都拿到了，你很高兴吗？可是第二天你就遇到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的工作在哪里？你又开始找工作了，工作找到以后，你就在想说，哎，我的房子在哪里了？然后有了房子呢，你就想说我的妻子在哪里了？我的车子在哪里？你很多的啊，就出来了，好像永远不能满足一样。即使是说你这些都满足了，都有了，你能不能满足？在30年代，这80年代啊，就差不多30年前了。Dallas 的足球队有一个队员叫做 Tom Landry。那 Dallas 在什么地方？各位若是不知道的话呢，请问王辉弟兄啊，那就知道很清楚啊。那你若是不晓得这个地方，你以后也会知道。你若想到说到南部去，你就到 Dallas 去找他就好了啊。Dallas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足球队啊，牛仔队啊 ，Cowboy。那这个 Cowboy 这个队员呢，蓝嘴，他本来是纽约巨人队的一个队员，因为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就被这个牛仔队挖角挖过去了。他在那边表现得也很好啊。有一次，他的那个朋友呢，就找他说：“哎，我们这个地方啊，在旅馆里面有一个查经班，你过来参加好不好？”那蓝嘴，他们蓝嘴说：“好吧，你叫我参加查经班，我就去吧。”他就去了，他去参加查经班，那天他就读到两节经文啊，读到哪两节？是马太福音第6章25节跟33节。马太福音第6章25节跟33节，他读到这两节经文，25章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告诉他们比如说，你现在当了足球队员呢，啊，很有钱，这么成功啊，有名有地位，大家崇拜你啊。你也许不用吃不用喝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一点，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忧虑这个。然后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若是你没有的话，你就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些饮食、衣穿，神都要加给你。这个没有稀奇，因为对蓝嘴他读经文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可是这是第一次，他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查到说，哦，这是圣经要告诉我的。他好像第一次发现圣经。所以他后来他就去继续参加这个查经班，后来信主了以后一年，他就去当了教练，就是牛仔队的教练。他在当牛仔队教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体会到一点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一个人呢，他讲到他自己，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去教会，可是永远不是基督徒，就像他自己以前一样的去教会，可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懂得神在讲什么话。第二点，他说人的一生呢，是人的生命是怎么成就的，是照着你的优先顺序你怎么安排成就的，优先顺序安排怎么成就的。对于他男子来讲，他以前优先顺序很清楚，第一优先是什么？足球。第二优先呢？足球。第三优先也是足球。现在信了主了，他说第一优先是什么？上帝、耶稣基督。第二优先呢是我的家。第三呢足球。哎，顺序不一样呢。他说人家对我怎么看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人家看我以前就是一个足球队员，今天人家看我不是一个足球队员。他不单单是得到了财富，他 他还得到了一个名誉。那这个名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叫做美名，是在传道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一句话，传道书的第七章第一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是叫做美名，强如美好的膏油，就是前半句。那这个美名其实就是名誉，其实就是美名，美名胜于膏油。我们要知道的是美名是讲什么，膏油是讲什么。膏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现在大家会喷香水啊，尤其在美国男的女的都是喷香水啊，这个膏油是香水，以前没有香水的，就是用香膏，所以这个膏油是这个外表像叫人能够闻到香气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当人死的时候要涂在身上的那个也是叫做膏油。美名胜于膏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美名是什么。我们要先知道美名是表示说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行为是有影响力的，那是叫做美名。有影响力的那种个性是叫做美名，因为这种有影响力的能够改变生命，不但是改变自己的生命，也改变别人的生命。 Tom Landry 以前就是打球，现在他的生命能够改变别人的生命，因为他看重优先顺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美名胜于膏油，这个美名啊，不是说人家的称赞，而是说能够影响别人的，能够改变别人生命的，改变自己生命的那种个性才算是美名。所以我们就知道追求成功没有错，他们就成功了，他也追求美名也成功了，都没有错。他没有叫任何人来嫉妒他，因为他只是告诉人家说你要追求的是把你的优先顺序摆正了，那你这些东西你就自然就来了。追求成功，把你的优先顺序摆正了，这是我们人的第二个盼望，第二个欲望就是追求成功。在追求成功之上还有一样东西，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今年教会神给我们很多的婴孩啊，非常感谢神。那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最大的欲望是什么？要吃要喝嘛，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可是婴孩哭的时候只是因为肚子饿了吗？不一定吧，你不会说孩子哭了你就把奶瓶塞在他嘴里面，不一定，因为也许他尿不湿了嘛，是不是所以孩子哭，婴孩哭表示可能两个，一个是我肚子饿了我口渴了，一个是我身体觉得不舒服。我若是口渴了，我希望我的饮食能够满足，我若是觉得不舒服呢，我希望别人来爱我。所以在追求成功之外呢，还有一项事情是追求爱，这是所有的人从生下来就在追求这样东西，就在渴望这样东西，追求爱。那这个追求爱呢，在婴孩的时候他就用哭来表现呢，慢慢长大了，小孩子到初中到高中，他这个追求的就越来越强烈了，他可以不吃不喝啊，是不是？他可以为了追求爱呢，他可以进食，他可以说节食啊，是，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为了爱想尽办法。所以爱随着年纪长大越来越强，到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爱真是很热烈。结婚呢，爱热烈不热烈呢？当然还是很热烈嘛，是不是？请问你夫妻两个人要不要握手啊？要握手啊，那表示说彼此相爱吗？那到了年纪大了，年纪长了年长了年岁呢比较多了，我们的饮食呢就慢慢少了，男女的关系呢也慢慢少了，饮食男女就少了，那成功的盼望呢也都定案了。一个人过了70岁呢，大概不用再讲什么成功不成功了就是这样玩的了就这样满足了，成功也就定案了。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剩下爱还没有满足。可是就在年老的时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因为年老了总是有两个有一个要先走，两个有一个要先走，不管谁总是有一个要先走，走了以后就是孤单一个人， 好像那个爱呢就减少了。谁来补上去呢？儿女嘛。那儿女这个时候能不能补上去啊？我们看看我们的自己就知道了。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每天练游泳送他去，每个礼拜学钢琴学乐器再送他去，每个礼拜学中文送他去。可是若是爸爸妈妈说我们家的小组聚会啊，一个月一次，一定要送我去，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哎，太忙了，今天太忙了，今天才礼拜六，我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吗？是不是？做父母亲的他能够埋怨谁吗？能够埋怨自己的儿女吗？他只能够说神啊，你的功底在什么地方？到年纪大了以后得不到爱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去寻求说神啊，你的功底在哪里？我们不敢埋怨，可是我们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些帮助吧。这是神很自然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从饮食男女慢慢我们判断得到成功，这个成功的事情阶段过去了，我们就寻求爱。年老的时候就是寻求爱，寻求公理。也许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就是这么坎坷，我们就是这么努力，可是结果就是这么悲惨，我们会说神啊，你的公理在什么地方？我们却想到当我们这么样子觉得说哦，我已经老了，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要的，我人生的剩余价值都没有了，没有人要呢，也没有人爱。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的却领受一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这不是说我们应当学习怎么爱自己，完全不是，爱自己是很自然的，我们生下来就懂得爱自己，我们生下来就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就懂得说肚子饿就要哭啊。爱人如己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懂得爱自己，可是我们要去学怎样去爱人，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思想的。我们没有讲过爱人如己，可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里面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中国人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好像我们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亲，我们要照顾别人的父母亲，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儿女，也要照顾别人的儿女。那这个事情容易做得到吗？是不是太难？我们照顾自己的儿女都忙着风头转向了，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去照顾别人的吗？在80年代就有一个人，他其实在30年前，就是1958年，这个人就已经很出名了。这个名字叫做 Hugh O'Brien。 Hugh O'Brien 他以前是做电视连续剧的，他做得很成功，赚了很多的钱。到1958年的时候，他去非洲去找一个人，这个人是叫做 Albert Schweitzer， 就是史怀哲，史怀哲博士。史怀哲博士是一个德国人，他可以说是20世纪最杰出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又是一个音乐家。我说音乐家，他是懂得音乐的理论呢，又会弹风琴，弹得非常好的啊。他也是一个牧师，他还是神学家，又是宣教士。你可以数数算他的头衔有多少个，史怀哲博士。他甚至到了77岁的时候，1952年，他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很杰出的人，可是他住在非洲的赤道上面。当他27岁的时候，他当了神学的院长，很年轻啊，27岁当神学的院长。他就想说好吧，我再做3年，我30岁的时候我就要27岁的时候这30岁的时候我要开始念医科，就是他做了医学神学的院长，做了3年，30岁的时候他就念医去了。这时候他已经是国际上很知名的一个神学家，一个通行家，他是专攻巴哈的音乐。 他去念医学。经过八年，他在非洲帮助非洲这个赤道的国家建立一个很好的医院，非常好的医院。他的钱从哪里来？他这个牧师他就告诉他的教会的会友说，我们要在非洲建立一所建立一个医院，请你们奉献出来。他也去到处去开音乐会，去收集钱啊，去收集钱，然后建立这个医院。等到他38岁的时候，他就到非洲去，在非洲他就开始这个医院呢啊。等到他77岁，读到诺贝尔奖的时候，1952年，那是50几年前了。诺贝尔奖的给他的奖金呢是33000块美金，他就把这33000块美金呢拿来设立医院，扩张医院，然后设立一个麻风病人的村，麻风村，就是这么一个病，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就我本来会去拜访这个医生，在非洲赤道上面跟他住了9天，他听到这个医生他的见证，他看见医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医生告诉他什么？他告医生告诉你 Hugh Hansen 说啊 Hugh O'Brien 说，一个人啊，在教育上面呢、啊，就是每一个人